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哦，当我们尝到你的救恩的滋味，哦，当我们遇见你这位救主，主，我们就满足了，我们的心中就喜乐了。哦，主，因此我们喜欢来赞美你。哦，因为此我们喜欢常常来靠近你。就我们就真正深深知道，就要来到你面前呢，你一个都不会丢弃。寻找就必得见，叩门你一定为我们开门。哦，主啊，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主，我们也求你进到我们的里面。哦，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和你一同来坐席。哦，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何等的丰富。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当得一切的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我们就照这个中文圣经这样分段好了啊。但是在后面基本上十六章啊，就在讲圣灵的工作，讲到圣灵几方面的工作，对这个世界，对这个门徒，还有呢圣灵怎么样的所谓的服侍主，用这个字，这个翻的嘴对不对，叫圣灵也会 minister to 主耶稣基督，就圣灵啊对主，所以几方面从这十六章一起来看啊。所以十六章啊是蛮重要的一章，就让我们看见圣灵怎么跟世界的关系，跟信徒的关系，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现在读一下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
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善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OK，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啊，主耶稣真的很用心的预备这些门徒，我相信最少有两方面，就预备他们免得有一天他们主耶稣离开他们以后啊，他们碰到考验，他们就会跌倒。那另外一个，主耶稣很用心的预备他们，因为主耶稣有个很重要的使命要交给他们。换句话说，这些的门徒存活在地上，不仅是要站立得稳，而且还要带一个很大的责任。那当然是存留在地上，这个地上的环境对门徒来讲是非常邪恶的。没有别的，单单一个原因，因为这些门徒是耶稣的门徒，可能做别的门徒啦，做法利赛人的门徒啦等等，可能不会碰到这些困难。但是因为是单单因为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就碰到困难。困难是什么呢？主耶稣讲很清楚，我怎么被逼迫，你们也会被逼迫。基督徒是会被逼迫，只是看不同的程度而已，是会被拒绝的，是会被人呢所否认的、否定的。那当一个人啊，当你我面对一个所谓将来，我怎能够站立得稳，或是面对将来 不论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我还能够所谓的走得下去。我相信有个很重要的，这边耶稣告诉我们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会有个就很多事情发生，你措手不及，可以这样说，你从来没有意料到外，所以你会在当时从感觉的角度，你会很害怕，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喜欢面对所谓的不知道的事情，会害怕。第二个呢，你的思想会迷惑，就会一片混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当时一个人呢、啊，从里面讲那个意志啊，就会消失，带我走不下去。到一个程度以后，与其啊这样的受弄的所谓的刚刚讲的这种的痛苦，他很可能就放弃他自己。这就是人生，一个人很难，或是很难，他很难去面对一个叫做不确定的人生而胜利。怪不得 Billy Graham 这个哥培里牧师一样的说，只要一个没有信耶稣，我就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因为他对将来他人生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当然他叫另外一个，我知道怎么向一个人传福音，因为他没有耶稣，他永远是空虚的，不论他有多少东西。单单这两方面，他不需要我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不论是大学生是教授，不论是在这个市场面做一些买卖的小买卖，都一样，人生都一样。如果他没有主耶稣，他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他会害怕，会挂叫 insecurity。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他人生不会有满足，这个叫 emptiness。 所以我知道怎么向传福音，去苏俄也是这样的传，去大陆也是这样传，去美洲也是传，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也是这样传。只要你叫我做布道 ，Billy Graham 说，我就知道要站讲该讲什么。当然，他会用一个主题来讲，比如说讲到那个环境的这个贫穷啊，讲到那个环境的凶恶了、凶杀之间很多，他会用这个社会的当时的环境来做一个所谓的切入点或者一个引发点。但基本上他的理念很清楚，没有主耶稣基督，人是没有安全，意思说没有一个安全感，因为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所以主耶稣这边做一件事情很有意思，虽然明天不会怎么，但是我告诉你，好像你心里有个准备，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惊慌。其实啊，先不要讲怎么去解决，你单单的知道明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的心里的那个的所谓的感觉好，我刚说了，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你第一个会害怕，这是你的 feeling。 第二个，你一个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可能那个事情跟你过去经验没有经验过的，或许你的理智或者你的思想面觉得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解决的，所以马上你的思想会混乱的。如果因为不知道什么事，这个事情突然发生不是在你意料之外，那第三个你的意志。所以这个就一个人呢、啊，就单单讲一个人，圣经用这个叫人的心啊，就这三个部分啊，是你的所谓的 emotion， 你的 feeling。 第二个就是你的 mind， 你的思想。第三个就是你的 will， 就你的意志。所以每一个人面对他的 uncertain， 他的不定的、不稳定、不知道、不知的将来的时候，对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不倒过来，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你知道，虽然你知道那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不过第一个事情你知道会发生，所以你的那个情绪，我不说你就觉得很舒服没问题，起码你的情绪不会进到一个叫做惊慌害怕的里面。哦，已经谁告诉我会这样事情？所以为什么我看个新闻啊，讲到现在这些叫做这个叫什么字我不晓得，这些人专门玩数字的，在台湾合格的大概有200多个，这些人用在保险业，保在这个所谓这个投资啊，还有这些什么，他们用这叫大数据啊等等讲这些东西。这些人绝对他的专长就数字，但是他们的专长不，那很多人搞数字啊，会计也搞数字，财务也搞，但这些人在企业里面他们的薪水，这是看新闻，就不管哪一个台我记不得，看新闻，他们一个月17万多，哎，哇，很多钱。为什么？数字是他们的工具，但是他们用这个数据来 predict， 你这个行业后面这个生意会好还是生意，就这个行业会这个有生意还是没生意，你这个股票这个公司的股票会上还会下，这个银行你这个投资房地产等等。所以在台湾呢，我就是看新闻说有200多个、200零几个是有这个执照的，那真眼真的，你看他眼睛都好厚，这搞数字。当一个人，但是他们的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找这么多数据还不见得一定准。当然你这个公司出这么多薪水给他，因为这个公司如果可以赚的话，那赚的不是一个月17万多，赔也不是赔这个数字，所以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好投资，所以那个薪水真的很高。不要在这里，谁真能够知道明天呢？谁知道？你可以用这个哦，前面3个月这样，很可能后面4个月会这样。哎，没想到第4个月整个事情又转了，这个整个的趋势又改变了。但不管怎么样，人都是希望明白知道将来怎么样，人都希望能够抓住将来。否则，你心中的不安永远是你我生活的写照。不论这时候你多么的丰富，或者你这样的位置啊多么的所谓的高，但不知道将来生很痛苦事。那另外一个，你知道将来，你还是会很痛苦，因为突然发现哦，原来明年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预备不来啊，我解决不来啊，所以你需要的，您如果这个事情也发生了，第一个你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第二个是什么？你知道将来发生的时候。有人可以帮助你，有一个有经验的人，一个有能力的人帮助你，你就比较可以安心，因为你知道比较容易走得过去。因为这人走，哎呀，不用操心。当我出来做事的时候，那是1972年，在美国，那时候是油荒的时候。哦，那个我进去做的时候，一个公司啊，我是学纺织，是3个 shift, 3个班。做一年很哦，那个真的礼拜天掉，礼拜天当时不准上班的，那时候在 Massachusetts， 不晚上12点开始就上班呢，就说那个生意好得不得了，但只好了一年，然后完了以后，这个生意因为油荒，所以整个的经济受了这个影响，所以从3个班变成2个班，2个班变1个班，变1个班，1个班最后剩下半个班。我心想说，我是在那边做所谓的，这个一个我们读书完了以后，那个美国给我们有1年半的时间实习，你要做专长嘛，就你学的那行，你不能做别的东西，不是为了赚钱，是给你一个机会，读完以后照你那个行业那个来也可以实习，所以我可以留在那边1年半，所以才跑到那个纺织厂去，因为我心想说，可能以后更没机会再到美国去，那时候啊好多年前。啊，反正就一口气读完书，再看看美国的这个职场是怎么样。我就看到整个的这个经济就这样，生意就这样子。然后公司啊，就这个我的老板，我直接老板就跟我说：“你不用怕，这是美国的经济，这叫 cycle 一个循环，什么时候会有个 cycle， 然后会所谓的照他的经验。”啊，如果呢几年会这样，会 slow down 就会慢下，那几年会怎么样？那完了以后 level 了，就是平了以后，它慢慢会怎么爬？真的，那它帮助我蛮多东西。他说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出来做事，他应该知道刚从学校出来，啊，出来做事前面15年，你只要做就好，不要去讲究地位，不要讲究金钱，不要讲薪水，你做就好，因为这15年是拿你的经验。后面的15年，再跟着15年来，这时候你开始要往上发展，有机会就钻，有机会就爬，后面这就30年就过去，最后15年，你要找那个最稳的位置，就站在那边不要动，转来，我就说，这个第一个 work for 你的 experience， 第二个 work for 你的这个所谓的你的那个这个。家庭啊，因为你的孩子啊，家庭啊，最后的15年，这45年呢、啊，最后那15年就 work for your retirement， 为你的退休来做预备。所以65岁预备，你赚的钱加上在政府的退休金啊这个补助啊什么，就你会有一个很好的。你看，这人安排的很好哎、欸。 如果你有点钱的话，银行一定会来找你。哎，你到这个年纪的先生呢，要不要我帮你做这个财务的规划？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哦哟，你不仅要知道会有什么烦，你也需要知道谁来帮助你面对将来。你需要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二个，你需要有人帮助你怎么去面对将来，因为就是你知道也不见得能够做得来。所以主耶稣非常具体的预备他的门徒，第一个告诉他们将来会怎么事情，第二会告诉他，我离开你们以后会有另外一位圣灵叫做保卫师的来帮助你们继续的走下去。所以刚读段经文里面，你就发现一到四节啊，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讲什么？讲将来离开以后，使你们不要跌倒。你可以把刚我所提的放在一起，害怕，第一个混乱，第三个就放弃，或是就妥协了，就跌倒了。所以常常啊，你信主的时候，几样事情真的你要弄清楚。信主、信耶稣不是一个感觉，因为那靠不住的，也不是因为你弄清楚。我不说不需要，感觉也很重要，因为那很真实。第二个，但是你不能够靠感觉，因为那不稳定。第二个，不能够凭你的思想，你想清楚、有逻辑、有个头绪，这很重要。因为你才知道怎么叫做按部就班的做事，但是也不能够靠你的，因为很多事情是你想不通的，好多事情你没有想到的，所以不能够靠，只是靠你的思想，也不能够靠你的意志。你可以为某个的原因，为某个的所谓的理念，你可以咬紧牙关，不过到最后你会放弃的，因为那个是撑不住的。所以一个人呢，我这样讲主要是我们是凭良心做事。好多人跟我这样说，我们碰到在北美碰到一些的还没有信主的另外一半的朋友，我们在那边，你看来到美国，今天我有这个不是我自己努力吗？神在哪里啊？我需要靠神吗？讲到这个人的罪责，我是凭良心，我也不偷也不抢，我看看谁不对，我的老板不对，我的人还怎么样，我不是这样。真的你要说服他，要跟他说要行，因为他是看到他自己，他认为他的所谓的这个情绪很稳定，他认为他的思想两个博士，你要跟他讲啊，他笨的还难的。不过圣经说这种，如果不信耶稣，你几个博士还是笨，那叫愚昧人，叫做 foolish man。 昨天晚上讲道学我还提这个事情。那第三个，我就是凭我的意志就好，人撑不下去。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真正一个考验来的时候，这项的人真的最后要碰到这样的考验，确实比较容易让他们信耶稣。突然他发现他的认为情绪多稳定，到最后还是不稳定，怕是一个典型。他认为他的思想多么清楚，到最后他会思想过头了，反而没思想。有时候我跟他讲说，你已经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啊，真的生活也没有困难，你怕什么？他会莫名其妙的怕。如果万一明天这都不见了怎么办？会这样子。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他的意志。所以环境啊，这边我碰到一些的长辈是基督徒，如果他没有经验过主的话，他整个的信仰是在于他的思想，很多是这样。然后呢，他的感觉把他压制下来，所以有时候你发现啊，有些的很就是很保守，他很执着神的话，但是他的感觉坦白说是被压制，也没有太大的喜乐。你说他有悲哀吗？他也不会显出他的悲哀来。对，然后他说我就是信，信心就是信到底，管他怎么样，我会信到底，就叫做咬紧牙关，凭他的意志这样。最后到最后的时候他撑不住，最后他撑不住，你会发现他跟你谈一件事情的时候怎么会这样，他有许多人生的问题 在最后的年日最后的时间才发生。这还不是说还没有信主的，信主的一些长辈我碰过，我不说每个都这样，也是这个样子。你说好可惜啊，甚至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他不是给我们信心带来很大的榜样吗？过去我们叫他什么什么的啊，我们都是认为我的信心是被这个长辈兼顾的，怎么到最后却是发现他的信心不说动摇，好像信心的根基没有，好像信心是空的。当你面对这些的实际的信仰的所谓的困难或是经验的时候，你真是，我真是要问，到底我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信的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且我信的是真实的还只是一个空的理念？这是我的追求。我的追求不是为了我要把这个思想弄清楚而已，但我要信得起。我的追求也不是说神啊，给我力量，给我钱，给我发财，给我升官。那时候我身体到目前还算可以，我也说神啊，我生病了，我这个病要危险，你赶快来医治我，我就信你。都不是为这些，只是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从小就在所谓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我越走这条路，我发现我们的信仰，起码在过去这段年代，在我所看的这些长辈当中，可能包括我的父母在内，我发现信仰对他们没什么太大影响。用一个所谓的这个 Gallup Pool 这个所谓的做统计的，好多年他做一个统计，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什么不一样，他的统计的结果啊，这个在台湾也用他的这个公式做统计的，美国人他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没有什么不一样，都一样。问了好多的问题，基督徒的回答跟非基督徒会一样。那底下就问了，那美国还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先不要说有很多人受洗，很多人上教会，这单单以他的生活做一些生活的调查，你面对这个困难啊，对你的家庭啊，对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等等事业，他的结论是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没什么不一样。那底下你就要问了，那信仰是怎么一回事？哦，这对我来讲是多年的考验。那时候在查经班，我可以跟人家辩论，我跟人家还没有刚信主的朋友，这个弟兄姊妹跟他讲，哦，你要信耶稣要这样这样这样，你要管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发现就是这么的所谓的像一个基督徒，不是空的，是一个空的。在教会我看看，我这个没有任何批评论断，这是我的怎么寻求我的信仰。我看看这个，看看，我不说有个长辈吗？我刚已经提了一下，刚出来的72年，1972、73是油荒的时候，我刚好出来做事，那时候还没有进到这个公司的，我写了大概200封信出去，大概只有几封信回来就说你的智力很好，但现在我们还不需要，不过我们需要的时候一定会马上找你，全美国。一位长老跟我说，哦，弟兄你毕业了，怎么样？我说你会留在这里？我说我还有一年半时间可以就留在这里。哦，那就找工作，我们为你祷告。不过搞了半天以后，有这样问我，弟兄们找到工作？我说还没有。他就害怕，这长老啊，他对我的影响蛮大的，是很好长老，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弟兄他跟我说，啊，这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亲近神，对不对？当然对。因为以后读书你很忙，以后做事也很忙，现在没事做你就亲近神，对不对？当然对。那碰到在教会说，弟兄啊，工作怎么样？我说还没有。我们这时候应该好好的看看有什么，如果是拦阻了神主，你要祷告啊，要悔改啊，要禁止祷告，对不对？长老讲的话你说不对吗？你就说他说我有罪，我真有罪，你赶快悔改认罪。这我很怕碰见他，坦白说他也很怕碰见我。他在教堂的那头，我看看，我们就转个弯，不还是要碰到啊。有一天他碰到，说弟兄找到工作怎么样？我还没开口，他没关系。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到天上我们就知道。我觉得他讲完话以后，我是哑口无言的，我被他吓到，因为我觉得他的信心大到一个程度，地上事情他不需要知道，他就凭着他的信仰，凭着他对这个信仰的执着，凭着他信仰的意志，他走下去。 他只要在天上知道就好。我真很佩服。不过回到我住的地方，当我在安静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人生没有出路。我就跟主说，如果很多事情要到天上才知道，我宁愿现在回家。那时候我才30还不到诶，我说要我走一辈子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将来怎么做也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也不知道。其实那时候我很大一个很好选择，我基本我本身我不会称我担忧诶，我不会为说哎呀没有找到工，因为我本来就准备回台湾了。我的同学本来就找我回来，你要赶快回来，你可以做系主任，你赶快回来，去做什么工厂，那个厂做什么主任呢、啊？又或者做副厂长啊，做厂长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吗？所以当我进到这个信仰的真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帮助我的心情绪、我的心灵啊，或者我的思想，这只是帮助我。帮助我什么？帮助我能够活在基督的里面，好叫他的应许叫我得生命得更丰盛，要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真认为一个基督徒，不论你是不是传道人，不论你是长老，不论你是在这个哪一个企业做这个 CEO， 我认为你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做一个在生活上比较简单一点，就做个小生意的基督徒，我认为你会很笃定。起码对你的明天呢，对明天很笃定，对明天很笃定，对那将来叫做永恒，你会很笃定，这叫得永生。否则，其他跟我讲，有一些没有信哦，跟我谈，牧师，我要跟你谈谈这个道理，牧师，我要看那个状况，这个世界怎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哦，我一看这个人慌张得很，我一看这个人急得很，里面甚至讲了白天害怕得很。忧愁得很，你跟一个人谈话，你真的，我不说过吗？如果他在众的所谓的困难的里面呢、啊，刚刚讲了这么一大堆，你跟他谈谈，我用这个比喻，不见得最好，不过我觉得我对我来讲蛮轻，好像一个晒干的柿子，有没有听看过这个？通皱在一起，抓在一起，那个柿子干呢、啊，皱在一起，然后都黑黑的，新鲜的那个柿子多漂亮啊！红红润润的，没有皱纹的，没很丰满。不要跟我讲人生的大道理，我需要的不是这个。你有一个很大道理，我佩服你活得好，我也很佩服。但是我要的，你的大道理是能够帮我。常有人说，牧师，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啊，问题教会这样的问题简单的、啊，我不跟你们说过吗？我听完他讲以后。我根本他真的讲很简单，这种问题不是你这样的，我建议你怎么处理很简单。我听完他讲以后，我同意他讲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他更不懂这个问题，因为他更不懂这个问题，所以他讲一大堆以后发现他的认为很简单，因为他根本不懂这个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需要我讲了这半天只有一件事情，我的整个信仰的改变，如果从到美国读书以后，第一个开始从神的话语来，才查经班。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牧师是一个非常非常看重神的话语的，叫焦元年牧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也一个非常好的牧师。这是一个阶段。我第一个发现，从圣经的角度，我不像个基督徒。除了那些负面的啊，这个心中的愤愤不平啊，不满意这个的，基本上我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平安跟喜乐。我在人的面前，我可以讲福音，在公司里面，甚至我是一个基督徒，不跟你们在一起，不跟你们，但我心中带不出那个活出那个应该有弄的见证，弄的智慧，弄的能力，弄的权柄来。甚至我出来做传道，前面6年也是这样。甚至有人说牧师，甚至有个长老，他没有用这个字说啊，欧弟兄你很律法主义。不过其实他讲的话蛮像，其实我也知道我很律法，要求这个要求，因为我要求自己，我要求自己怎么不要求你、啊、我这么做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什么时候爬起来你就一定要爬起来，这才像基督徒啊，因为我很像基督徒啊。但是我的基督徒外面很像，但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 没有影响力。所以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出来以后1986年就传了，1986年4月被圣灵充满，这进到另外，感谢主，神的话让我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神的灵帮助我去面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的话帮助你我知道将来才会有启示录啊，将来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不要说今世，连将来叫新天新地，叫新耶路撒冷，永恒都让你知道，但圣灵会帮助你去面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感谢主，我们是灵粮堂，是一个叫做有灵有粮的地方，有神的话，有神的灵。所以主耶稣这边讲说，我告诉你们事情要发生，而且坦白说是蛮困难的发生的。他说使你们不至于跌倒，然后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收到凡杀你们的都，他们还以为是侍奉神。 OK， 讲三个人，一个瞎子被耶稣医好，当他们问这个瞎子谁医好你，瞎子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真没看见。不过后来耶稣在这个殿里面碰到这个瞎子，耶稣跟他讲你不要再犯罪了等等的，哦，这个人知道是瞎子，这个瞎子知道，哦，原来医好他的是耶稣，所以他碰到这些这个宗教领袖的时候，哦，我知道谁医治好了，是耶稣医好的。那他就这些人就跟他说，哎，你怎么就说要否定啊？耶稣哦，你医好你不要以为医好就好，哎，这个耶稣他的这个信仰是错的，他说他一直他说他是神，哦，他来的是做神的事情等等的，我们都被他迷惑，你也不要被他迷惑。这个瞎子就讲一句话，迷惑不迷惑不晓得，不过他把我眼睛医好了。哦，这样就很气，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就把他赶出会堂。有一个人叫拉撒路的，从死里复活，而且大家去找拉撒路的时候，还要看看拉撒路谁叫耶拉从死里复活，是耶稣，所以大家跟着看看拉撒路，就跑去跟耶稣去。所以这些宗教的领袖不仅要杀耶稣，而且还要杀拉撒路。有一个人，他以为为神大发热心的，这边说是为主的名逼迫基督徒，那人是谁啊？就保罗啊，他没有遇见主的时候，他为主大发热心的，是逼迫基督徒了。哦，教会给他搞得鸡飞狗跳的。不过在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他180改。所以他是说他在使徒上他是最小的，这个字在原来文字的意思，这中文翻得很刻，就是很文雅的叫最小，在原来文字是什么？这个叫做还没到成熟就早产，可以这样的说，意思说他没有勾述这些门徒所勾述的走过的路，跟耶稣在一起怎么看到耶稣的工作，怎么听耶稣讲的，他没有走过这个。但是我是使徒，我跟使徒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只是一个不同的，这些的使徒是跟着耶稣，好像照着规矩啊，跟着耶稣所走，走过3年半啊等等。他说我是早产，其实这个字可以翻成是所谓堕下来的胎，意思说不要这个孩子，到最后想想，哦，算了，就是已经有了，我把它剁掉算了，不能是早产的，不能是把它剁掉的。保罗说我是使徒中最小，一个骄傲的一个程度，认为是替天行道的，遇见主以后他180改变，他认为是不要的，人不要的，是被弃绝，用这几天我们讲的话，他是回收的。不，神就用这样的人。主耶稣从某角度，你们要受苦；不，从某角度上，我就是要这种为我的名愿意受苦的人。什么叫十字架？什么叫门徒？不是你多一点的观念，多一点的热心，到底你为主有多少？到底你可不可以为主到一个程度，从信徒变成门徒？到个程度神可以用你，叫做差派你， 可以被差派叫做使徒，或者用另外一字好了，是愿意为主死的门徒。主耶稣都要讲清楚，所以在我的信仰，我常常跟我真要这样吗？我真要放下这个那个？我真要这样的照你的话要让？是他错耶，主啊，不是我错耶，他错了还这样逼迫我，难道你不替我出口气吗？难道你不让我这次帮助我把这个 argument 把它赢回来吗？让整个世界知道不是我错，是他错。你有时候发现走教路真很难，感觉就很不舒服，所以常常说牧师帮助我，让我知道听见神的声音。我还是说，当你听见神声音的时候，如果神这样对你说话，你清楚知道是神对你说话，那个声音来，第一个你会吓死，因为你从来没想到神跟你讲。第二个你会很闷的，你会闷死，因为你要的跟神要给你预备都不一样。最后神说听你还是听我的，最后你咬紧牙关说神那我就听你吧，不过心中你会气的，你会气死的。这就是门徒，这就是破碎，这就是把自己倾倒，就是在左面到那个阶段以后，你突然说哦，你死了吗？欧永亮，你死了我就可以裁判你，我就可以用你。以前主要我做这个，神啊，真要这样做吗？可不可以这样的做？啊，做一点你的意思，做一点我的意思，你讨你的喜悦没有错，不也让我不要这么苦嘛，也让我高兴一点嘛。我们就搞这些东西。哦，原来欧阳让你死透了 ，OK， 我就把你送回台湾。我还想到，我不跟你聊过吗？我的女儿说，爸爸退休给你买个跑车，我就心想，我可以65岁退休，我可以开个5年10年。现在看样子，我就跟女儿说不用买了，我看样子这一辈子没有机会看，什么买个跑车没有机会。我跟我的妻子说要怎么样，我说我们要留下来，我记错，你不是要回美国吗？那时候我还接准牧师说，就我的妻子说就祷告，要跟神说，最后他也是整个的计划都不一样，最后他跟神，我也怎么走啊，他跟神说死就死吧。今天使徒很多人要争使徒，大使徒，很多人不晓得使徒还要先做那个使徒。这两个使徒啊，如果从人的观点来看，是差个108000里。求神来恩待我们。他们这样的行，是因为未曾认识我。这个字还是讲，这人是无知。这个无知不是头脑的无知，是灵的不开窍。他们不认为主耶稣是神，他们不认为主耶稣这个他是代表神来做这些事情。换句话说，他们不认为主耶稣基督可以代表神，他们不认为主耶稣，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认为耶稣所传的神不是他们要信的神，从这角度是无知。所以你读到后面讲到认识的时候，这又用到这个字，所以这不是讲头脑。所以当保罗他就不能够无知，他真是有心，只是说不清楚、不知道或错误的。等到遇见主以后，他整个的思想就完全的被纠正，整个思想就被调整。主啊，是你吗？一说耶稣，你是神吗？根本耶稣不需要回答案，他知道是。然后他马上讲一句话是什么？你要我做什么？过去说我要为神做什么，一个遇见神是祷告问神啊，你要我做什么？过去我觉得我有点能力，甚至人家认为有点才干，神啊，我有为你做，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或是我要准备为你做些东西。不当被圣灵更新后，我一直学到现在，神啊，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不过一个灵恩的 Benny 的老师啊，叫 Catherine Kuhlman 的， 在灵恩里面他是真的、很不得了。我说 Catherine Kuhlman 不是 Benny Hinn， 他说我的老师 Catherine Kuhlman 年纪大的时候，我还是很喜欢这句话、我有一套的那个影片，这些旧的就是把它录下来， Catherine Kuhlman、包括这些灵恩的这些人怎么服侍。我把那套应该是送给神学院去了、那以前是弄的 cassette 的那个袋子，所以我对 Catherine Kuhlman 有点印象，就还看到就等于从里面看着这个人怎么样子。哦，他非常风光，差点没掉钢丝出来的。你要去他那聚会，你要排很久才进得去。这不是他说，是 Benny Hinn 说。他说 Catherine Kuhlman 年老的时候，他讲一句话：“神啊，我有这样一个权利为你死吗？”不是他一出来服侍，他对神就有这样一个态度，是他走完这么远的路，有起有伏，到最后他突然发现任何事情为神才是最高目标。所以我才说，你不要说有聚会，神啊帮助我，这个聚会有多少人参加，有多少人信主，有多少人的抉择，有多少人得意志，神啊把荣耀归给你。我常常是说，就是我这样的祷告，很多时候可能在我里面还有说 95% 的荣耀归你，不过 5% 总要给我证明我还是蛮有本领，还蛮有能力的。我用 Catherine Kuhlman 讲一句话：你的一生包括你的生命都是要为神，那个叫做门徒，那个才能够成为使徒，因为死得透的神才能够用。后面讲到这些，你发现我还是把这个到第四节。你看啊，主耶稣讲我要离开你们，耶稣也知道他们忧愁，所以当耶稣离开你们，这门徒很紧张，哎，你到哪去啊？到哪去啊 ？OK， 但这边弄一句话蛮奇怪的，这边所说我将这事告知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享有，对不对？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然后第五节的时候跳，现今我往父那里去，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哎，你很奇怪，这些门徒都问过，多马问过，从某个角彼得也问过，你到哪去啊？那这边怎么说，你们没有问过我？问有两个东西啊，第一个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理成为你的理由来问，一个就耶稣你到哪里去，是为什么，是单单的为了耶稣去哪里。另外一个是说耶稣你到哪里去，哎，我就很惨呢，就是单单的问耶稣去哪里去。你想想你的动机，耶稣你到哪里去，将来要怎么样，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有时候孩子想看，你小时候，我小时候，妈妈去上班，妈妈不可以走，妈妈说不行了，我要去上班。我才不管你要不要上班呢，你不要出去最好，你走开就不对。我们没有关心妈妈爸爸去上班，我们只管我们自己。所以耶稣用一句话，你根本没有管我去父那边，从我的角度是要干什么。你总是说如果我走开了离开了你们，耶稣没有用这个来责备，因为耶稣知道这是我们的软弱。想想看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吗？妈妈不要上班，妈妈不要出去，不要去买菜，要陪我玩，还陪你玩呢。所以我们常神的事情，神啊，这个关我没有太多，你自己去打理就好。但是你的事情若是跟我有关，甚至对我的好坏，对我的利益或者得失有关，哎，我要搞清楚。所以真的我们要讨神喜悦还真不容易，就是我们以后多点的服侍，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我们要思想。但 anyway 主耶稣并没有，因为他知道真的我们很软，一方面我们撑不住怕我们跌倒，一方面我们会被逼迫，一方面逼迫那些可能从某讲我们分辨不清楚，因为他们也是所谓为神大发热心，哎，搞不然他大发现来逼迫我，最后我想，哎，可能我信的是对吗？那有另外一个，还是 任何事情，好的事情发生，坏的事情发生，如果坏的事情发生跟我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那我就不用操心，但是跟我事情发生好坏，我就很注意。所以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说我已经告诉你，让你心中有个准备，但是要紧的就是你心中有准备，就是这也不够，因为你想不通的。第二个就是你想了也没有答案的，所以我相信只有一位来帮助你，你我才能够在这困难里面，我们叫做门徒才能够走得上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恩典，不是靠你的功德，不是靠你的能力，这个恩典主耶稣永远是陪伴我们那位。 OK， 我们就先停到这里。今天呢，求主来恩待我们。我真的觉得主的话手常常在我们面做一些调整的，甚至做一些的洁净的工作，甚至包括那个洞，怪不得希伯来书里面说神的话很两刃的利剑的，叫里面的都要拨开，不然的话我们在外面做个基督徒还做得蛮神气的，我们发现我们是很软弱，是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再来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哦，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主啊，光照我，哦，光照我们的弟兄，光照你这个教会，让我们知道怎么走在新的道。圣灵，圣灵，求你来，真理，你的灵来帮助，把我们带进真理的当中，仰望你，仰望你。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愿都带到面前，主，我们真相信一件事情，主，你当我们在祈求你改变这个环境的时候，主，你一直在提醒我们，你先要改变我们这个人，好叫你把我们放在任何的地方，不论我们在哪一个位置，主，我们只要我们能够发出是盐是光的那个功能来，主，我们就相信这个环境要被改变，这个环境要被保守，甚至这个环境要被神你自己来翻转。你没有教会我们要怎么做大官，怎么做大做什么的其他的所谓的大事，你叫我们做做盐做光，是吧？保守我们，让我们不仅 keep 住这个光的功能，盐的功能，也让这个光这个盐的功能早早成为个地的影响力，成为地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